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四十二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三十一章内容。那么在第三十章呢，我们听到看到雅各伯呀越来越富，拥有很多的牛羊仆婢骆驼。然后呢，拉班的儿子啊，看到这一切呢，心生嫉妒啊，他们呢，就把这样的情况呢，告诉了自己的父亲拉班。拉班的脸色也开始变了啊，觉得雅各伯在这里呢，不但没有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反而越来越少。那这怎么办呢？雅各伯面对这个特殊的环境呢，雅各伯呢，决意啊，回老家啊，回自己的故乡。那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呢？或者说？雅各伯的妻子啊，拉黑尔和内阿，他们愿意是否同啊雅各伯一起回到故乡呢？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三十一章的具体内容。整个三十一章的内容非常丰富啊，从第一节到五十四节啊非常长。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啊分了七个自然段啊一个结构啊，方便大家对整个三十一章呢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然后我们看第一到三节啊，一到三节就是雅各伯啊面对拉班儿子们的谈论和拉班的脸色变了，所以呢他决意啊回到自己的故乡。然后呢他也希望得到啊妻子的同意，所以呢他就在第十四到十三节呢，雅各伯与妻子们商量，希望妻子能够同意自己的看法。然后呢经过一个辩论呐、啊，或者一个对比，一个分析，然后两位妻子也看到了天主与雅各伯的同在，所以他们愿意啊同雅各伯回到自己的故乡。然后呢，第十七到二十一节呢，雅各伯就不辞而别啊，离开这个哈兰，离开拉班。可是呢，三天之后呢，被拉班发现了，所以在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呢，拉班就追赶雅各伯啊，七天之后。追赶了上了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互相的抱怨埋怨控告啊，就是二十五到四十二节。那最后呢，两个人呢就在四十三到五十四节呢，他们两个人立约啊，然后呢互不侵犯啊，希望对方能够尊重这些条约。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啊打开诗高版圣经创世纪第三十一章四十九页，你打开了吗？我们要在网络平台上啊形成互动，你一定要啊看一看，然后做一些笔记。好，首先呢，我们看第一节啊，第一节说什么呢？说雅各伯听见拉班的儿子们谈论说啊，他们开始嫉妒啊，说什么呢？雅各伯夺了我们父亲的一切所有啊，所有的一切。利用我们父亲的财产呢，获得了这一切财富啊！他们嫉妒，他们担心，也担心什么呢？担心雅各伯如果在这里啊继续这样做的话，他们的财产就会越来越少啊，他们继承的就会越来越少，那雅各伯就会越来越多，就会侵犯他们的财富。所以呢，他们呢就把这样的这个情况也告诉了拉班，那拉班呢也注意到了。所以拉班突然呢就脸色大变。那以前呢在第三十章的第二十七节，拉班啊对雅各伯是非常看好的啊，说呀请你住下来，这个如果你住下来呢，这个我就会得到很多的财富啊，上主祝福我呢就是因为你的灵在。现在的拉班看法变了啊，现在就是觉得如果啊这个雅各伯继续在这里住着的话，不但我的财富不会增多啊，还会减少。那仅仅增加的一些呢，都是一些啊病弱的啊瘦小的羊啊，所以拉班的脸色呢也变了。好，那让我们注意一下这拉班儿子们所讨论的。拉班说什么呢？说呀，雅各伯啊利用我们父亲的财富才获得了这一切，这是非常有深意的一句话。拉班的儿子们说雅各伯利用父亲的财富得到这一切。在这里呢可以让我们做一些反省， 那为什么拉班的儿子没有利用父亲的财富去发展这财富啊，去让自己更富有呢？反而雅各伯啊，利用他们父亲财富获得这一切呢？真的值得我们反省。今天呢，很多的富二代啊，他们父亲啊，上代人非常的富有，那这一代人是否能够继承父亲的产业，能够让自己的财富啊发扬光大呢？能够守住呢？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我们成为属灵的第二代啊，基督徒第二代、第三代。我们上代基督徒那个属灵的长辈，他们有很多的看见，写了很多的书，有很多的成就。那么我们这代基督徒，我们是否能够继承啊上代人他们所留下的属灵财产，继续发扬光大呢？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希望我们也能够利用我们父亲的啊父辈的财富，造就啊下一代的啊属灵生命。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当中。然后呢，雅各伯呢注意到了拉班对自己脸色变了啊，所以雅各伯决意回自己的老家。那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呢？天主是否同意呢？那么可能在祈祷之后呢，天主就回答了雅各伯啊。第三节上主这样对雅各伯说的，说你回到你的家乡和出生地吧，我要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啊，我同意你，你可以走啊，就像我过去与你同在，将来呢我还要与你同在。这是天主的许可。那当雅各伯听到天主的这个旨意之后呢，他也希望自己的妻子啊勒哈尔和勒阿能够啊也同意啊，也跟自己一起同去。所以呢，在第四节呢，雅各伯呢就派人把拉黑尔和勒阿叫到这个田地里啊，放羊的田间，就跟他们说了啊，给他们来证明啊自己的想法啊，证明自己的天主的同在，希望他们也能够同意。好，那雅各伯呢就从三个方面啊来说服自己的妻子啊。第一个就是从现在的角度，第二呢从啊过去的角度，第三呢从未来的角度。大家说啊，现在啊过去啊未来三个角度来让他两个妻子啊同意自己的看法。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从现在的角度。那从现在角度呢，就是做了一个对比啊，做了一个对比。第五节说呀，你看啊，你看你父亲的脸色呢，对我已经不如以前，他变了啊，你父亲的脸色已经变了，现在变了。可是呢，我父亲的天主却常与我同在啊。你看这里有个对比啊，拉班的脸色就是他们父亲啊，这个他们妻子的父亲脸色变了，可是天主的脸色啊，天主脸色，我父亲天主脸色却没有变，常常与我同在啊，这是一个对比。然后啊，我们再看啊第二个对比，就是过去，从过去来啊分析。他说第六节说呀，你们清楚知道我过去啊全力服侍了你的父亲啊，尽心尽力，忠心耿耿对你的父亲，可是呢你父亲呢却欺骗了我，十次更换我的工匠，我对他非常的好啊，尽心去工作，可是呢他一直在变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可是我父亲的天主呢却没有允许他伤害我。那雅各伯呢也举了几个例子啊，说了三个例子来证明天主与他同在，如果不是天主保护他，他将一无所有。我们看第八节、九节、十节啊，雅各伯举了三个例子啊。就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的父亲啊拉班说有斑点的是我的工匠啊，然后呢天主呢就让全羊群的人啊的羊啊都生出有斑点的。当你的父亲说有条纹的算我的工匠，那天主呢就是全羊群中都生出有条纹的。你看，如果不是天主的保护，如果不是天主同在，雅各伯将什么都没有。好，然后呢天主就这样将你父亲的牲畜都夺过来给我啊，这是这个第二个。然后第三个例子呢，就是他还看见啊，在梦中看见一个启示，一个异象，一个异梦，那就是所有的公羊啊，跳在母羊身上的公羊呢，都是啊有条纹、有斑点、有杂色的啊。 这些有条文有半点杂色呢，是天主给他的。因为在第31章呢，我们知道拉班呢已经把那些有条文有半点的都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呢让雅各伯都是那些纯色的啊，或者是白色的。然后现在呢天主给了他公山羊啊，那个有繁殖能力的公山羊，天主祝福他。好，那个通过这三个例子的这个对比呢，希望拉黑尔和这个肋阿能够也看到这样的现象，能够赞同自己的看法。然后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他举的这些例子，举的例子，那因着这样的这个通过这三个例子呢，我们看到无论这个拉班如何和这个雅各伯变换工价，那天主要给他工价；无论拉班如何对雅各伯不公平，那天主要对雅各伯公平。无论拉班如何想剥削雅各伯，那天主呢要想办法来补偿他。我们看到天主在这里做主为王，天主要照顾他。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看到听到天主的同在天主呢要，特别是第九节，那天主要这样将你父亲的牲畜夺过来给我借着这个夺过来，一方面增加雅各伯的财富，另一方面呢，因为天主要把这羊群给那称职的牧人天主要让自己的羊这些羊呢，在雅各伯的照顾下能够健康成壮健康的成长天主要做个把这些羊给那忠心的牧者。那讲到这里呢，也想到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成为忠心的牧者，那天主也会把那些羊赐给我们。那么在厄德克尔先生书如果你拿笔的话你记下来，厄德克尔先生书第34章9到11节，天主也有一次夺羊救羊的一个经历，说当时的牧者就是君王和司祭当时的牧者因为他们不尽心尽责呢，免得这些羊呢在这些司祭君王手下受苦呢，所以天主要救这些羊，把这些羊夺回来。那在这里呢，天主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天主呢要从拉班的手中把羊群夺回来赐给雅各伯，赐给那忠心的仆人。弟兄姐妹们，那想到我们今天我们能否成为忠心的仆人，能够成为合乎天主心意的牧者吧，来照顾他身边的羊，如果是的话，天主也会夺回来赐给我们。好，让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一节。那十一节呢就解释了这个10节的这个异梦天主呢使者呢就在梦中给雅各伯解释这个梦。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他举目观看，那跳在母羊身上的公山羊呢都是有条纹有斑点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些羊呢？因为天主上主看到了拉班对雅各伯所做的一切是那么的不公平，是那么的不合理所以天主要做。你看这些羊这些有条纹有斑点的是天主赐给他的，因为拉班呢把那些有斑点有条纹的都给了他的儿子使雅各伯没办法去养出培养出自己的工匠。那雅各伯呢，他是用那些插树枝的方式，只是呢让那些羊呢生出了有斑点有条纹的小羊我们可以看第30章的第39节，那雅各伯的方式呢只生出了一些小羊，而天主的方式呢却直接赐给他成年的羊那些有条纹有斑点杂质的公山羊可以直接羊生羊让有斑点生出有斑点的，让有条纹的生出有条纹的，使雅各伯直接可以继承产业。这是天主为雅各伯所做的。为什么呢？那么在第13节呢，天主再次自我启示说呀，因为我是你的天主我是贝特尔的天主，就是曾向你显现，那就是在第28章第18节。然后呢雅各伯看到天主显现呢也呢在一块石头上敷了油做了纪念，并且呢他还许愿说我要回到这里来感谢你。那天主呢也记得这自我启示呢提醒雅各伯第一提醒他，我是看顾你的天主，我是向你显现的天主。那第二呢也提醒他 要还愿了啊。这个在第二十八章啊，我们可以翻过来啊，第二十八章第二十节，你找到了吗？四十五节，四十五页说什么呢？说呀，若天主与我同在，保护我，赐我丰衣足食呢，我必回到这里呢啊，来还愿啊，奉献我的十分之一来还愿啊。所以那现在天主提醒他啊，我已经赐你啊丰衣足食呢，我已经照顾了你二十年了啊，然后呢，现在是你啊还愿的时候到了，你要离开这地方啊，起身呢回到你的啊故乡去还愿啊。这里提到一个还愿。那么在圣经当中呢，天主呢也多次提醒这些啊发愿的人要还愿，当他们许愿得到天主祝福之后，一定要感恩啊，不要忘记了天主祝福。那么在圣咏啊，你可以用笔记下来，在圣咏六十七章四十节说呀，许愿者啊，理当还愿啊，所有的人都要向上主献上感恩的祭。那么在生命记第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也特别提到说呀，你们不要啊迟延啊还你所许的愿啊，你许了愿就要还愿。那么一定是呢是得到了天主的祝福啊，天主已经给了你想要的，所以呢你要怀着感恩的心啊来回报他。好，那通过这十几节的几次啊，就是从第啊五节啊第五节到第啊十三节呢，通过这几个解释呢，雅各伯呢只有一个意愿啊，希望自己的妻子呢能够站在自己这一边，能够同意啊，能够看到天主与他同在，也希望这两个妻子呢和着一起啊回到自己的故乡。好，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啊总结了这刚才的雅各伯的陈述啊，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雅各伯呢，就是他的陈述呢，就从三个方面啊，从啊现在角度啊、过去角度和未来角度来看这个自己的经历。那么这里有些对比啊，也对比啊。这里呢就是你父亲天主脸色变了，可是呢我父亲的天主第五节却常与我同在啊，从来没有改变过。然后呢我全心服侍你的父亲呢，你父亲欺骗了我，可是天主呢却没有他害我啊，天主在这里做啊，天主来保护。然后这里呢就是变换工价，斑点式工价、油条纹式工价、公山羊呢啊，这些天主呢就在做啊，无论拉班怎么说，那天主呢却将这些牲畜呢用各种方式来夺回来。确实是啊，这里有几个章节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是圣咏集第127篇1到2节说，若非上主信孤见污，见证突然劳碌啊，可是呢天主却在这里啊保护雅各伯的财产。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17章的第4节特别提到，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天主却做了他能做的。然后无论拉班呢做的多么不公义啊，天主呢却啊补偿了啊，天主的补偿了。这是过去角度。那然后呢从未来角度，那既然天主过去啊曾经向雅各伯啊许诺要保护他照顾他，那现在呢你离开这里回到你的父亲那里呢，我还要啊照顾你保护你。好，弟兄姐妹们，通过啊这样的一个分析，你能否看到啊天主临在？你能否想到你自己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你的环境当中，无论啊多少人啊欺负你，无论多少人欺骗你啊，很多的不顺利，但是你要记住啊，天主同在。无论多少人对你不公平，天主在做啊，天主要补偿你，天主要啊照顾你。所以我也希望邀请你来看天主在你啊生活中的同在，你要发现天主的作为，天主要恩待你，阿们。好，然后呢让我们啊再次啊回到圣经当中。那经过这样啊长长的这个对比和辩论呢，然后拉黑尔和内阿是否同意要和雅各伯一起回去呢？我们看第14到16节，拉黑尔和内阿说呀，我们在我们的父亲家中还有产业可分吗？他不是把我们当作了外人吗？把我们出卖了。是的啊，是的，他们也发现拉班呢，他的父亲把所有财产都给了自己的啊这个儿子，却没有给自己啊，也没有给自己的丈夫啊，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给自己的丈夫啊才能是属于自己的，自己丈夫有他们才有，自己丈夫没有呢他们也没有，他们孩子更没有。并且呢第15节还说， 把我们给出卖了啊，把我们出卖了，把我们当作外人，并且吞灭了啊，吞并了我们的身价。因为这个他们的身价呢，就是雅各伯呢用14年时间啊所换取的，用14年的劳工啊，前7年啊为这个累啊，后7年又为拉黑尔工作了14年，这些工资这些报酬呢都给拉班了啊，没有留给他们，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儿女。所以呢他们妻子两个人就发现，那我们必须和自己丈夫啊站在一起，我们丈夫有我们才有，我们的儿女才有。所以他们说了一句话，所以呢第16节说呀，天主由我们的父亲夺来的一切都应该归我们啊和我们的儿女啊。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一点，那通过20年时间才明白。那今天呢啊，神父在这里劝勉所有做姊妹的啊，所有做妻子的，当你们啊出嫁啊嫁到另外一方的时候，一定要早早的明白啊，早早的和自己丈夫呢啊站在一起，就像天主在圣经中所说的，你们两个人要成为一体，同心同德，共同建设一个啊美好的家庭。你们的心啊不能在那个富家了啊，那个家呢已经不属于你们。拉黑尔和雷亚20年时间才明白。我希望啊所有做妻子的啊早早的明白啊，早早的把心啊归向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儿女，因为只有自己丈夫所拥有的才是你和你的孩子啊所拥有的，他们没有啊，丈夫没有，自己也就会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家庭的啊属灵原则。好，所以呢这个拉黑尔啊和这个利亚就同意了雅各伯的看法，并且说呀，凡天主所吩咐你的你都可照办，我们也愿意啊信啊相信你这位天主，愿意跟随你啊和你一起啊回到老家。好，那面对这个他们两个人同意呢，这雅各伯呢就马上啊采取行动啊，事不宜迟，所以就收拾了自己的一切啊，所有的儿女呀、财产呐、骆驼呀啊，还有这个一切财物牲畜啊都带走了啊。让我们一起看17到21节。然后雅各伯呢就叫了自己的啊儿子、女儿、妻子都上骆驼，把自己的牲畜、财物啊全部都带走啊，一切带走啊，然后回到自己的父亲啊这个伊萨格那里。这里也暗示呢这个伊萨格啊还活着。好，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对比。那么在20年前呢，雅各伯啊是一个人啊，带着一根棍杖啊，就像第啊接下来32章第11节说的，他一个人过了约旦河。现在呢，却带着很多的牛羊仆婢啊，很多的财产要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呢，这一切呢，我们也看到了啊，天主的祝福。好，那有一点小注意的就是什么呢？除了带着这些属于自己的东西，牛羊仆婢啊，还有妻子儿女。那他的妻子啊，拉黑尔呢，还特别呢偷走了他父亲的一个神像啊，这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偷走这个神像呢？啊，有些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这个神像呢有啊4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这个拉黑尔呢，他知道这个神像呢是一个家神啊，是这个留给啊长子的祝福，因为拉班是他们家里面的长子，那么。有了这个神像呢就会拥有啊长子的祝福啊，所以呢这个拉黑尔呢也想啊偷走这个神像呢，让自己的孩子啊成为众子当中的长子啊，比如说他拉黑尔所生的若瑟啊能够成为众子中的长子啊，被尊荣啊，这是他的一个想法。然后呢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呢得到这个像拉班一样的财富啊，这是他的想法。那第二呢就是这个神像呢可能有这个啊占卜问卦的作用呢，就是偷走这个神像呢好使拉班啊不知道啊自己什么时候走的，更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条路啊，无法去啊推着去啊问卦。这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啊可能就是这个神像呢是一个保护神啊，所以拉黑尔呢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路程啊一路平安，能够顺利到达这个迦南汉地。那第四种原因呢就是一些热心的圣经学者呢他其实说呀，是拉黑尔呢希望自己的父亲呢记得偷走这个神像啊，失去这个偶像呢，希望自己的父亲呢不再啊敬拜这个邪神偶像啊，这是一些比较浅层的圣经学者啊做的解释呢。 这些都有可能啊，也都是一些解释。好，然后呢，可是呢，最后呢，这些神像呢，最后也都被雅各伯所埋在了这个橡柱下，那就是接下来的第33章啊，就会看到呢，雅各伯呢就把这些神像呢全部都埋在了这个橡柱下啊，不能带到这个府里去。好，然后呢，他们逃跑的方式第20节说呀，他们就隐瞒了哈兰人隐瞒了他，偷偷的逃走了逃走了，然后呢，没有告诉他们，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没有告诉呢？因为如果告诉了可能拉班呢就不让他走或者让他走呢也是空空的，两手空而走，这是也是有圣经根据的。比如说我们在第31章的42节就说了假如没有我父亲天主同在呢，你肯定会让我空手而去第42节，但是天主呢就要保护他所以他就偷着逃走了，起身过了这个约旦河，到了这个基拉德的地方。好，我们再一起来看这一段小圣经这一段雅各伯不辞而别我们注意他都带着什么带着什么而走了我们总结一下，第一带着妻子儿女带着一切财产，带着个神像然后以偷偷的方式逃走了，要回自己的家。弟兄姐妹，你能否想到雅各伯回家，回自己老家，带着这么多东西，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回老家我们会带什么呢？让我们做一个反省。那雅各伯回去带这东西能否真正属于他呢？那么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他的儿女们犯罪妻子死去，然后呢财产呢也送给了他人，神像被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他所带的。好，你看雅各伯回老家所带的首先呢自己的妻子儿女然后呢一切的牲畜一切的这个财产有神像然后隐瞒逃跑去过河。那么他所带这一切呢，在这个途中爱妻拉黑尔去世，就是35章的第18节，然后呢在第34章的自己的儿女杀人犯罪。你看他所带的这一切他没有保护好没有保护好，然后包括这些牲畜一些财产后来呢也都送给了别人留给了他人。我们再看这神像这象征着世界的平安这世界保护或者这世界所依靠的神像呢，也被在途中都埋在了橡树下。最后虽然他们想隐瞒拉班想这个逃跑，却后来呢也被他们所发现。各位弟兄姐妹，他们要过河，我们在这世界上反省我们也要过这现实的红海。那我们回老家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回天家，回老家我们能带什么呢？我们有一天也许我们会先我们的妻子儿女离去也许呢他们会先我们而去。无论怎样，最后只有我们个人要面对天主，所有的一切也要成为别人的，这些象征世界的财富平安也都要离开，唯有我们和天主个人性的面对面。弟兄姐妹，我们能带走什么呢？我们要带着什么去面对我们的天主，回我们的老家呢？值得我们去反省。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再讲接下来的事情当拉班和雅各伯见面之后他们说了什么立了怎样的约定。好，希望大家能够接着学习呢，更深的去明白圣经的那些精华和真理，帮助我们更好的过基督徒生活。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感谢天主。